好，各位大家早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，一起来敬拜你的儿子耶稣，来敬拜你，也敬拜圣灵。我们需要心敞开，让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神。我们要谢谢你，我们要常常宣告，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我们今天的好处，我们明天的好处，我们的家庭的好处，工作的好事，还有侍奉的好处，都不在你以外。保守我们常常跟你连接在一起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了这个以西结书第22章，求你透过圣经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信心能够更加的像耶稣，能够胜过这个世界。我们欢迎圣灵来解释圣经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从你而来，并且从你的眼光，从你的心肠说出来，以致我们的心都能够更加的爱耶稣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这个以西结书22章。好，22章呢，讲到神是一个公义的主，神是一个公义的主。他讲到有三个对象是神要审判的哈。那其实是同样一个地方。第一个对象是讲到这个城哈，耶路撒冷城，神要审判，因为这是神的圣城，已经变成搞成这样子，所以神呢要审判。好，第二段呢是讲到17节之后呢，讲到以色列家。以色列家其实有12支派，现在剩下2个支派一样，这2个支派又是神的 family， 神会审判的哈。那最后呢，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地，神要审判这地，是在24节的地方。所以看到有城市，有百姓，有这个家，再来呢，就是这地，神都要审判。所以你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大家一定要知道神是公义的。我们就要复习一下，如果你知道神是公义的话，你心中有一个极大的安稳在当中。第一个，神会为你伸冤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你不要怀着不平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会审判。这个人在世上这么发旺，到了老了好像没有制裁一样，请大家记得，不会的，他逃过今生，不能逃到永远的审判。讲到审判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都有2个日子，这2个日子呢，基督徒一定要知道。第一个日子呢，每一个人不同，就是我们的死期。我们哪时候死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哦，哪时候死，没有人知道。日子呢，我们也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日子确实大家一样，就是审判日。审判日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审判日是公开的，大家都要面对审判。所以弟兄朋友们，我们要对我们今生要好好的经营，因为有一天要交账，每一个人都要公开在神面前，还有所有会众面前，把一生都放给大家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公义的神，要有审判团，大家一起来知道你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2个日子之后呢，我们在世上就不会浑浑噩过日子，因为有一天要面对什么审判呢？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啊，神都在看，都在记录，请大家记得这个。所以一次我们才能够警醒啊，过日子。如果我们知道只是会有什么死的日子，很多人就消极了，因为明天要死嘛，就吃喝快乐吧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有第二个日子叫做审判日，有审判日，所以我们才会警醒经营，我们怎么样面对以后的审判日。这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，希望不要大家不要忘记哦。在我们预言当中，新约最多预言就是耶稣要再回来。耶稣要再回来，在新约预言启示里面是最多的。第二个多是什么呢？审判。神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所以我们读经要读明白，这个几率这么高，那为什么很多人只是说我过快活过日子就好了，我只要神的恩典，这是错误的解经。请大家记得，有一天要面对什么审判的日子，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第一个呢是耶稣要再回来，第二个呢是审判日，这两个呢是很重要的，提醒大家，这都是基要真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那旧约当中，神有审判他的百姓，有，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呢是神跟他很重要的约，神的成就在当中，神的殿也在当中。今天变成这样子呢，他们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在当中，一次一次的透过以西结来警戒这犹大国。所以焦点呢，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16节是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16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判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？当时他知道一切可憎的事，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， 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，又做偶像玷污自己，陷害自己。你因流了人的血就有罪，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。你受报之日临近，报应之年来到，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国的讥笑。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，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笑你。看啊，以色列首领各逞其能，你在中间流了之血，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，有欺压寄居的，有归附孤儿寡妇的。你藐视了我的圣物，干犯了我的安息日。在你中间有毁谤人流人血的，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，有行淫乱的。在你中间有肉祭母下体羞辱父亲的，有玷污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。你这人与邻舍之妻行可憎的事，那人贪淫玷污儿妇，还有玷辱同父之姐妹的。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，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的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，且因贪得无厌，欺压邻舍，夺取财物，竟忘了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看啊，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，就拍掌叹息。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，你的心还能忍受吗？你的手还能有力吗？我耶和华说了这话，就必照着行。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。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我们知道犹大国呢已经第一批被掳了，这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，到最后呢整个城就灭了。所以神一次一次去警告他们，盼望他们能够悔改。那神怎么样让他们悔改呢？神用管教的方式，透过了列邦来管教他自己的儿女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，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非常不舒服，但是神管教代表说神对你呢还有希望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，神一定会管教。好，你看到第一段神的管教，神的审判 这流人血的城啊，使他知道这一切可憎的事，使他知道这一切可憎的事。所以神要审判之前，神要这个管教之前，要让孩子知道你错在哪边，为什么要打你，你错在哪边，我已经告诉你要改要悔改。你要知道我接下来就会做这个事，让你有悔改的机会。很多人被打都不晓得为什么被打，为什么被刑罚，为什么被这个审判，一定要知道。所以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神的心，神的心是什么呢？神要让儿女知道说你被打原因是因为你行一切可憎的事。可憎的事把它画起来，原来神是个公义的神，他有他喜爱的地方，也有他什么讨厌的地方。神今天要审判，就是因为我们做了神讨厌的事，并且是神厌弃厌烦的事，叫做可憎的事。好，可能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，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有两个方式传递给我们。第二个方式就是上帝把他的知识传给我们，那知识就对你的脑在讲话。要知道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诫命是直接告诉你要做什么事。但是第二个呢，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读进来的，就把神的话当成说我知道就可以了，我不要去犯这个，要做这个是知识的。但是第二个是感受，上帝常常透过的诗篇讲出他的感受，透过的以西结表达神对人的感受，因为他就是爱，神也是一个非常有感受的上帝，请大家记得这件事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人很自我中心。怎么知道你自我中心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想到我的感受，最在乎就是我的感受，最忽略最后想的就想到神的感受。我们常常很少摸到神的感受，我们只是什么我的感受，只在乎。他是读经的人一定要读到，不要只是知识对知识，还有什么心对心，神对你的心在讲话，他把他的心肠给了你，要了解他的感受。 所以他写的这段的时候，他要让人知道，我可憎的是，其实我可憎是非常的愤怒，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伤心。以西结啊，你知道我的心吗？你要感受到我这份情，要告诉我的百姓。所以以西结有很多很多的经历，为什么都很怪怪的？有没有？我们前面所读的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要让他懂得上帝的感受，所以他才传递百分之百神的感受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愿神大家知道这个，不要只是头对头，哪里去对哪里去，你要知道上帝的心。所以读这篇的时候，要了解一下，上帝要审判他的心里面是很不舒服、很难过、很伤心、很愤怒、很纠结的。上帝的感受要读在我们心坎里面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三节讲到上帝更深的感受，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哎呀，这个字有没有出来？请问这是不是感受啊？那是什么感受？叹息的感受吗？哎呀，讲不听呢，讲嘛无效呢，讲嘛同款呢，皮皮皮的，是不是这样的感觉了？两次都被掳了，到最后你看城还是这样子，哦，王也被掳走了，皇家很多都被掳走，但你那批被掳走了，哎呀，怎么要看到呢？就讲这个。愿神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要常常摸着耶稣的感受，要了解圣灵的感受，不要消灭他的感动。他是有感觉的神，不要老是只是想到自己的感受，要想到你的神的感受。如果你读圣经读到这一块的话，你的灵命开始会不一样，你会了解做什么事会想到神的感受如何。不要老是活在自我的感受，我快乐就好，我舒服就 OK 啦，我伤心别人要来满足我安慰我。 No， 你要常常想到耶稣的感受、圣灵的感受跟天父的感受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哎呀，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，叫他受报日期已经来到，又这个又做偶像玷污自己，害陷害自己。所以你一直读下去，你发现到你看到十诫都犯光了，是不是每一条诫都犯了？第一个你看到吗？那流人血是第六诫嘛，不可杀人啊，是不是流人血啊？自己流自己人的血，你看到吗？很糟糕的，自己砍自己的同胞啊，自己剥削自己的同胞，流人血第六诫。好，受报日期来到，因为神会审判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，因为审判是从自己的家人开始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。接下来呢，做偶像玷污自己，还有什么陷害自己，这第几诫啊？第一诫跟第二诫都来了嘛，同时犯两戒吗？又拜偶像，不是拜独一真神，那又制造偶像，两戒都破，你看到吗？到这个第一戒、第二戒都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又跟神立约，又去敬拜偶像。这边讲说会什么发生？什么玷污？拜偶像就会玷污你。第二个呢，陷害自己啦。拜偶像有这种情况，请记得哦，这是对以色列百姓讲的，不是对外邦人讲的。外邦人本来就拜偶像啊。他们就是多神论嘛，泛神论都是嘛。他今天是对什么独一真神的人讲，那个是犹太人。犹太人知道独一的真神啊，他知道 Elohim 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独一的真神嘛。哦，犹太教也是拜独一的真神嘛。这不是讲外邦，是讲这个我们信耶稣人知道有一位主而已，一主一信一喜嘛，对不对？唯一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又拜耶稣又去拜偶像，这是错误的。这一定是犯了第一戒跟什么第二戒，会伤上帝的心。难怪你看第三节一写出来，第一个字就哎呀，上帝叹息啊，因为每一次去拜偶像，伤自己也伤神的心，去杀人，去剥削别人，剥削穷人，伤神的心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你因流人的血就有罪，你做了偶像玷污自己，使你受报之日临近。好吧，受报之日临近画起来，原来拜偶像会玷污自己，再来呢陷害自己，第三个呢会有受报之日，就是审判的。哦，你偷偷拜偶像，哦，我刚刚讲过什么是偶像，我的定义很简单，使你跟耶稣疏远的人事物都是偶像，会让你跟耶稣疏离的，越来越疏离的。你要想看看有什么事、什么人、什么物会让你跟耶稣越来越远离的，那个就是你心中的偶像。可能是你的孩子，可能是你的工作，可能是赚钱，可能是你的事业，可能是你的兴趣，都有可能让耶稣跟你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。请记得 那就是偶像出来了，要小心。神说拜偶像会玷污自己，拜偶像呢会陷害自己，拜偶像呢有一天要面对审判的，因为说受罚的日子来到了。所以我叫你受刑啊，这个列国的领主和列邦的什么讥笑，把它画起来。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，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跟管教用什么方式？透过外国，透过列国，透过外邦外族来审判。等于说他透过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来入侵嘛，已经第二批啊，现在第三批要来了。哇，巴比伦王直接来到当中，要抄这整个城市了。神已经告诉他了，这个就是拜偶像的结果，破了上帝的诫命的结果，因为你们都不守上帝的诫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这臭名多乱的城啊，这些离你近或者离你远的都必什么讥笑，就是辱骂你或者嘲笑你，羞辱你的意思。无论是近处的远处的这些列邦，在你的国的旁边，这些远处近处的，无论是埃及啦或是到了巴比伦这么远的地方，都会来讥笑。好，第六个，来看啊，以色列的首领各城其呢，在你中间流人的血，把首领画起来。这首领就是包括君王，包括官长，包括长老，包括这些祭司，这些呢都是以色列首领。这些以色列 首领呢，神说各成其能，代表说抗着特别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仗着自己的能力做坏事，然后呢杀人流血。好，杀人流血我讲一次。接下来第七节，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。轻慢父母是第几节啊？第五节。第五节就是什么呢？要孝敬父母嘛。这边说轻慢就是轻视父母，看不起父母亲。你看这个城市多么糟糕啊！你看从第一节至现在破坏多少界了。好，第五节，接下来呢，欺压寄居的，寄居就是那些来这边工作的，好像外侨一样啦，好像外劳一样来工作，你欺压这些人，并且恢复什么孤儿寡妇，这个就是讲到第九节，用假见证陷害人嘛，陷害人啊，为了得到福利哦，用各种方法叫利己啊，这个呢破坏了这个情况。第九节，好，接下来 第八节，你藐视我的圣物，干犯我的什么安息日。这是第几节啊？第四节。犯了什么？犯了安息日嘛，因为这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日子，就是在安息日，每个礼拜六都要守安息，因为这个是第四节。好，他们却干犯，就是不守安息日，不愿意守安息日，而且在神的殿当中后来玷污神的圣物，属灵的这些事，还包括圣殿的这些事，是第八节的地方破坏了第四节。好，第九节呢，一直到十一节，讲到第几节呢？讲到第七节。好，第七节是什么呢？行淫乱，看到吗？淫乱大增啊，而且非常的糟糕。是什么呢？他所有行淫乱的，包括祭拜偶像，是属灵的淫乱，在山上啊，在这个丘坛哈。然后第九节下半段，有行淫乱的，在你们中间入继母下体的，羞辱父亲，就是呢这个羞辱爸爸的这个什么另外一个妻妾。羞辱他，跟他同床的意思。接下来呢，玷污月经不解的妇人哦，就是说这个在经期的妇人，你的太太，你不让她休息，已经变性到一个情况哦，就是说这个情况哦，跟我们现在真的很像。如果你看到新月的时候，你读到你再注意一下，在罗马书第一章，这种情况都是的。人的胃口变了，包括对性的那不满足，都是这样子出来的。请大家记得哦，新约旧约你对照的话，就知道人已经离开神，然后就反社会的行为。这反社会的行为包括对性的不满足，他要很多妻妾。好，那再来呢，你看人家这个在经期的时候也强行要跟他行欢，这个情况在就业时候就发生这情况。接下来呢，还跟邻舍的妻行什么可憎的事，代表犯奸淫了，代表犯奸淫哦。OK， 接下来还要玷什么贪这个那贪淫玷污儿妇，连媳妇有跟他什么乱来。接下来呢，还要玷辱同父之姐妹的，代表说乱伦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都讲到一件事情，你看破坏了第七戒。 破了第七戒。所以你从刚刚读到现在，每一戒你看到吗？都破坏啊，每一戒都破坏。接下来呢，第十二节，在你们中间为流人血受什么贿赂的，有像借钱的，还有弟兄取利，像借粮的弟兄多要的，因为贪得无厌，欺压邻舍的财物。好，把它写下来。这是第几戒呢？就是最后一戒了，第十戒。什么？贪欲，贪得无厌，贪婪啊，只要我自己得到获利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这个第一节到现在，你看到多少诫命都被破坏掉了。所以神要不要出手啊？神会不要审判呢？要。为什么审判？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公义的另一面就是什么呢？请大家记得，是良善的意思。神既然是公义的，神既然是良善的，所以他一定会做审判的。如果他不审判，他就不能当成公义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解释一下，神是良善的神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个是神的本质。神的良善包括会审判，不然他就不是良善的神，不是好神呢。良善是上帝的属性，所以上帝会透过了审判来表达他的属性。另外一个角度就是，上帝是良善的，请大家记得，每一件事情既然是良善的，代表神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。神是良善的，神掌管一切，所以他做每一个事情都是对的。也许你有很多的疑问，跟我一样想过，神啊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有这么多的坏人，有这么多不法之事，甚至有些意外，为什么有些孩子夭折了？为什么这些好人呢却受逼迫？为什么信上帝这么火热的一生痛苦的不得了，然后呢受到高压逼迫甚至殉道？你会发到好多好多你不明白的事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保持在这样的一个角度而已，你心中一定会不平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一定要进到另外一个角度，神是良善的，神所做的都是对的意思。虽然你不明白，但是有一天终究明白，因为神是良善的。有一天审判日子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我在世上日子不晓得神做这个事情把这孩子接走，我不明白。可是真相大白，有一天你就知道，我知道神是良善的，神是好的，神是对的。他做什么事情不会说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做错了，我说错了，我忘记了，我老糊涂了，不会。因为神永远是对的，他是良善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明白，但是有一天终究明白神是对的。另外一个角度告诉大家，你读了这么多的时候，会发现到好像神是蛮残忍的。不是残忍，神是公义，神是圣洁，神是什么？良善。所以他一定会审判，一定会审判。因为若不审判的话，我们大家都会卡在那个地方，到底神的眼睛在哪边呢？我们拜这个神干嘛？我每次这样守约，然后这样守节，然后圣洁，然后呢整天呢受到不少的逼迫跟痛苦，而那些呢不守法的呢反而逍遥法外，吃喝哇都很畅快，而且发旺的不得了。你的心就会出现诗篇七十三篇的心就出现了。回去读诗篇七十三篇，你就发现哇，这种守法到底的反而很糟糕。一直到他进到神的圣所，才见到哇，原来这些不守法的他们的下场很糟糕，他们的下场很糟糕。愿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，所以到最后你才会讲说，主啊，我感谢我赞美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知道有一天神会审判的。不要为这些不法的事心怀不平，我们只要知道有审判就可以了。好，另外我提醒大家，审判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要审判是审判别人，不会审判我。我们喜欢审判别人，是吗？罗马书告诉我们第三章，我们常常会指别人怎么罪，对错，我们很想当公义的主， 不要忘记哦，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神你会审判我们，是不是？因为审判的日，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。所以如果你要神宽容你，请记得对别人要宽容，不要老是很喜欢定别人罪。有一天一样啊，神就照你的标准的，是吗？是。人让你看见人的软弱，就是一件事情，为他祷告，帮助他，他有机会悔改，就是神给我们的眼光，不是批评跟什么论断，因为神要我们学会他的属性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的来，这些你看完之后才知道说一件事情，神要我们明白哦，原来这些诫命都破坏的无疑的这种百姓，神对他还有良善吗？答案是有。神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啊，已经灭了十个族，十个支派，现在两个支派，神对他还有良善吗？答案是有。请大家记得，神不是要毁坏灭掉他们这个，而是要什么？要做很重要的管教，再来呢还要做什么呢？洁净，这是神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神有他的慈爱一面，他怎么做洁净呢？我们看到这十五节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，世上的列邦，我也必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的什么污秽。画起来，这个就是目的。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要知道，神是神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是圣洁的真神，是良善的真神，是唯一的真神。我要怎么做？我要洁净我的百姓，要洁净，这是上帝的心。所以透过管教，透过审判，使他们能什么？能够洁净，这是上帝的目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他就讲这个嘛，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讲到洁净，他是用炼金的一个图像给以西结来看，怎么炼金呢？我们看到十七节到二十二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滓，他们都是炉中的铜、锡、铁、铅，都是银渣滓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你们都成为渣滓，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。人怎样将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聚在炉中，吹火融化，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，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，融化你们。我必聚集你们，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在其中融化。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，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。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。
好，这边讲到十七到二十二，讲到这个神怎么样来管教以色列百姓。他记得刚刚所读的经文很简单，他讲到说我要除掉你们的什么污秽，这是目的。管教不是为了打那泄怒，不是哦。他说什么？要让他们得到什么洁净？要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上帝管教的目的。好，那怎么管教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在我看为什么渣滓？把它画起来。在神的眼中呢，以色列呢是一个非常圣洁、被神呼召出来的百姓，神要让他们分别为圣。”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异教进来了，跟他们通婚了，跟他们拜偶像了，行他们的很多很多让神伤心的这些破坏十诫的行为。所以上帝看见呢，在他眼光看起来，他们都什么不纯洁了，好像银子里面有很多的不洁的杂质在当中的。所以上帝要透过什么炉来炼银，炉来干嘛？炼银。他怎么用炉来炼银呢？我们知道原来上帝要第三个让他们被掳，那找谁来呢？找巴比伦，然后这个王就来了，然后呢整个围攻他们城十八个月嘛，里面就闹饥荒，到处放火烧城，是不是这个？这是历史的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用这个火来烧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说，你们要知道我是唯一的真神。好，这边讲到你看到吗？他说炉里面呢会烧出渣滓，你看到这些渣滓本来是银的，银的看不出来里面有没有渣滓，但是放在炉当中呢，就铜、锡、铁、铅都在里面了，看到这个吗？ 然后呢，在这高温里面，在高压当中，这个银呢都会融了，融到最后呢，上面呢就会浮上这些不必要的啊这个纸在当中，铜、锡、铁跟铅，全部浮上来了。好，这边教导我们什么事，弟兄姐妹，这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：神爱你，爱我。有时候透过困境、处境、困难，要除掉你身上的什么杂载。神会把你摆上的地方，请大家记得，高压的地方，好像银子摆在什么，在炉火当中才会融啊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看，我们都不晓得到底纯不纯啊，不能摘了。你怎么知道你很纯？不是愚蠢的蠢哦，是 pure 那个蠢哦。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怎么知道呢？把你丢到一个很大的压力里面，火炉当中就会融了，一融里面的本质就出现，不是吗？是。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？在患难当中就知道了。怎么知道你是忠心呢？丢到狮子坑里面不妥协就知道了。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很舒服，都不晓得自己的值如何，把你丢到幸福小组就知道了。不要以为你十年基督徒了，把你丢到那个压力张力里面就出来了嘛？有没有耐心呢？有没有爱心啊？有没有慈心啊？还是里面的都是很多的杂质啊？有的要被跟人玩鸡啊，有的切切的呀、啊。切切呀，哦，就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指责人的指头嘛，很多迟到啊，啊，不负责啊，里面的杂质都会出现。所以感谢主哦，神爱我们，把我们摆在这个炉里面，炉为炼金，鼎为炼银呢。阿门。为了熬炼我们纯净 pure， 神的心是要 pure， 能够圣洁。杂载很多从世界来，从很多很多的垃圾进到你的里面，神要提炼，所以把这些都除去一干二净。好，神就聚集他们在耶路撒冷，然后人怎样将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聚集在炉中，吹火融化，照样我要发怒气和愤怒，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，融化你们。好，这个是神讲的，我必聚集，将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，把发烈怒化起来跟愤怒。请问这是不是神的感受啊？是哦，发烈怒发怒一直到什么？烈怒是不同的，我跟大家复习一下，很多人的生气不会马上就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是在里面的怒火什么中烧酝酿的，只是不讲而已，其实很不舒服，已经搅动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再下去的话会怎么样？就出来了嘛。好像我们师母常来煮一锅汤，很好吃的啊，叫我赶快去看，手指到他去忙别的，那我就忙着看书，没有注意，噗啦啪跑出来了，一出来就哦就哦叫切裂了，对不对？是一样的，神的怒本来是什么呢？怒火中烧而已，后边越烧越热，到最后不出来，一出来那个叫烈怒，这样明白吗？有些人是比较这种个性的，里面的。压下去的、好像蛮有修养，可是有人啪就出来的，很快的。那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他是神有这个也有这个、神是从这边开始慢慢发怒，到最后什么烈怒，那个就是溢出来了啦，那个是审判来了，后面就拍许位啊，加气了以后，这愿神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个，神会不会有感受到怒气啊？神有不会生气啊？会。不要老是看错，他是圣诞老公公，每年只会送礼物给你，不会骂你，不会修理你，管教你，看错了。神是良善的，他也是公义的， 如果他不是良善的，他就不能审判你。他是好的神。好的爸爸妈妈会不会管教儿女？会了。要管之前都会什么？再三警戒他，皮鞭已经出来了，接下来啪狠下去了，是不是这个？对吗？啊，啪下去不是要什么毁了你，是要救了你，用杖把孩童的鱼种，怎么样赶走嘛？不然一直开掉了，对不对？很固执啊，不听啊，就是要去摸那个电嘛，就不打不行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一打下去以后，这种修理就很清楚了。OK， 所以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良善。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么糟糕的一个破坏世界的百姓，神还是爱他，为了要让他们纯净。好，读到现在，我们感受到神的感受了。刚刚讲到第三节，哎呀，你们叫去上看了神的感受。然后另外一个节在第十二节，他们得了财力，贪得无厌，欺压邻舍，夺取财物，竟什么忘了我？是不是神的感受？忘记神。哇，神祝福你这么多，你所好处都是从神来，竟什么忘了我？当父母亲的最难过就这件事情。你怎么练啊？怎么栽培他，把儿子弄得哇，长大了亭亭如玉了，结果什么？忘记了你，爸爸妈妈会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不承认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然后承认别人，爸爸来接你，哎，这不是我爸爸，丑丑，这不是，这太老了，不敢承认，有没有这样子？什么感觉？就是如此。以色列百姓竟然不要这位爱他救他的神，去拜偶像，就这个意思感觉。请问神会不会难过？他们竟忘了我。你们读到这句话，祷告上帝的心是这样子的，他们竟忘了我，是我把你从埃及救出来的，把你从为难之处救出来的，好，经过了40年的熬炼呢，最后把你带到迦南美地，把最好的给你们呢。那个井是人家留下来给你们的、哦、那个城是别人建的、哦、那个屋是别人建的、哦、那个田地、那个园子、葡萄园都是别人弄好的，你们是白白的什么得着的、哦、都是我给你的，你们竟然去拜偶像，认偶像是你的父母亲，却不敬拜我。请问神伤不伤心啊？就讲这句话，你们竟忘了我，讲到这句话就想哭啊！我们会不会常常忘记神呢、啊？我们只要他的好处啊，我们只要他的益处啊、礼物啊，我们只要他给我的恩赐，不要恩赐的主啊！上帝的感受，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只读到上帝很会生气。那、no, 上帝很有感觉，生气也是一种感受。上帝是良善的神，神一定会有什么审判嘛？很有感觉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就知道神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3节到31节是最后一段，预备，请来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对这地说，你是未得洁净之地，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。”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，如同咆哮的狮子抓撕猎物，他们吞灭人民，抢夺财宝，使这地多有寡妇。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，不分别圣和俗的，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，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，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。其中的首领仿活，豺狼抓撕猎物，杀人流血，伤害人命，要得不义之财。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透泡的灰抹墙，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，用谎诈的占卜说：“主耶和华如此说。”其实耶和华没有说。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、惯行、抢夺。恢复困苦穷乏的， 被离欺压寄居的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，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，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第三段你看到吗？上帝要洁净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土地。好，土地。那为什么土地会玷污呢？是因为土地上面的人是人为的，地本来都是好的，地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地也是我们能够成长，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，那个食物都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所以要尊重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跟土地。但是土地为什么变成这么玷污呢？这么污秽呢？是上面的人，站在土地的这个人却不对了。所以人最重要，人对所有的地就会对，人不对土地呢就遭殃了。好，你看到这边讲到说神呢要洁净这土地，他说你看我要对这地说，你这未得洁净之地，画起来，在恼怒日子就是审判日子，也没有雨水在你们其上，雨水可以滋润大地，雨水呢可以洁净大地。你看到吗？在审判日子连雨水都不会下来，代表说神呢非常非常的难过，只看到这个词就代表说神很伤心难过，这土地的人怎么把我给你地搞成那样子呢？我的土地是圣地啊，怎么变成这么污秽的地呢？连天上的雨水都不愿意降下来，污秽到那个地方，连洁净好像都没有办法洁净，就只有这种感觉在当中。变成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台湾的土地的时候要常常有这份眼光在当中。台湾最近又在摇了不是吗？昨天晚上不是又在摇吗？清晨又在摇，对不对？上礼拜也不是在摇吗？ OK， 弟兄姐妹，地会摇动的，你不要只是以地理学来看这奥船，这就摇动嘛，释放能量嘛。在灵界不仅是如此，地受玷污会震撼会摇撼的，要常常为这个土地来祷告。求神祝福台湾，每一次在这些偶像绕境的时候，我们要多多来为这个土地祷告，因为得罪了神。你说牧师啊，这不是以色列百姓啊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认识主，但是我们是祭司，等一下我讲到祭司，祭司要不要负责任呢？先知要不要负责任呢？教会就是先知，教会就是祭司，教会五重执事的眼光在当中，要为这土地来祷告。他们玷污，我们要求主保血洁净，让这土地呢能够平安。这个都是今天最后倒数第二节讲，我在寻找有没有这样的人、找半天哦。以西结说好像不怪狼，一个都没有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丰富教会很多人愿意成为神的先知，神的祭司，愿你站在破口，站在什么城墙堵住，不让这城墙呢被恶者再次进入。我们要起来祷告，这上帝的心看到他找半天找不到一个，可不可怜啊？可怜哦，圣城里面一个都没有，也不是外邦找，是找都没有。哇，很难过的事情哦，不是吗？其实这个事情在创世纪 也演过了啦。亚伯拉罕有没有为 侄儿罗德祷告啊？上帝啊，你是公义的主，审判之日的来到的时候，你是公义的神。他知道上帝的属性，但是拜托拜托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不会把这些恶人跟好人一起灭吧？你不会做这种事，因为你是公义的嘛。可不可以打个商量？如果里面呢，索多玛有50个公义的，你会不会灭他？神说不会了。那45个呢？不会了。我斗胆再讲一遍，30会不会啊？不。20呢？也不会啊。最后一次了，10个可不可以？不会。回来呢？亚伯兰不敢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的一个也没有。索多玛就是像今天的日子会越来越像，越来越近靠近索多玛， 罗马书第一章很清楚，特别对钱、对人的关系，再来对性，越来越靠近索多玛，不仅乱伦、同性乱来，都是因为反社会，到最后都走到这个地步。那怎么样能够上帝能够施行审判，能够洁净这片大地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人要负起责任。好，哪些人？看一下来。第一个，其中的先知同谋什么？背叛，如咆哮的狮子，二十五节，抓尸掠物，他们吞吃人民，抢夺财宝，使这地多有什么？寡妇。先知应该是非常公义，是代表神说话的，不是吗？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，好像鹰的眼睛一样，你错了我要纠正的。结果先知自己怎么样？去怎么侵占人家，吞吃人民，夺取财宝，然后乱来在当中。二十八节又讲一次，先知用百姓呢、为用透炮的什么啊，炮透的灰抹墙，就是上次有解释过，就表面功夫了，啊，糊一糊就好了，没有真正那修建城墙，那糊过去就好了，擦个油漆就没事。里面其实是表皮啊，是破的。那然后呢，他还会讲虚假的意象，甚至跟什么占卜有关系。那说平安平安，没事没事。这个先知啊，其实跟异教的先知没有两样了啦，已经失去了公义性，以及失去了上帝的纯洁性在当中。这先知不再是上帝的眼睛，也不代表上帝要说话，代言人已经糟糕了哈。所以呢，先知要负起责任。这地上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玷污？因为先知的功能不佳了。愿神帮助教会要成为先知，对这个社会要说出来，要看得清楚到底台湾的情况如何。教会有先知性的功能。好，第二个，在二十六节，其中有什么？祭司圈起来，祭司要负起责任。这大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啊？这个污染呢？污秽呢？祭司的功能不彰。祭司是代表百姓，拿着百姓的需要、百姓的祭物，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询问神。那个是祭司的工作。那问神，神啊，你到底怎么样来回答我们百姓呢？然后呢，从神听到之后就走出去，告诉百姓神的心是如何，教导神的律法，那个是祭司的工作。祭司要做这个事，他要从代祷者，然后把神的心告诉那个在会幕外的百姓要怎么遵守神的话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那是祭司，你看到也功能啊，这个没有再来啊，这个发扬，然后功能没有用出来。他说强解我的律法，强解是违反的意思。祭司违反神的律法，不是解释而已哦，是违反神的律法，然后亵渎上帝的物，把神的殿呢变成偶像的居所，圣跟不圣呢全部搞混在一起了。耶和华神不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其中偶像一尊而已，是把神的殿呢，七十个长老就是做这个事的。好，那也不守安息日，有安息日也没关系啦，不来也没关系啊，不顾安息日的。这是祭司失职的情况，到最后呢，他就在中间神的殿亵慢神。所以祭司简单来讲，他是个很重要的中间者。祭司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他什么？使百姓敬畏神。祭司的工作就是让百姓要敬畏神，都是祭司的工作。他的心就是盼望神的殿充满圣洁，百姓在当中呢能够敬畏上帝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第二十七节，还有一种人叫负责的，其中有什么？首领。首领就是 leader， 或者叫官长，啊，或者 captain。 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要来做判断，做审判，有什么诉讼到了官长面前，他们要做审判的。这是官长的工作，是代表公正，神的公义在当中。但是你看这些官长首领呢，他们却变成什么？变成了豺狼哦，那杀人流血，害人家的命，要得到不义之财。这是神要这一地的领袖都要负责的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，还有什么呢？国内的什么众民？二十九节，国内的众民一味的什么欺压，包括所有的百姓 都在欺压，互相欺压了，整个圣城都在欺压，互相欺压，然后呢，抢夺恢复贫穷的，背离欺压寄居的。二十九节说，背离代表说不守公理呀、啊，然后惯行抢夺是剥削穷人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吗？领袖不正，下面呢也都歪了，整个从上到下都违反上帝的诫命，大家呢都走错路在当中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那当时那一地的情况，这么大的受到污染，人已经都坏掉了。所以神要不要洁净啊？要，神一定会审判，这些人的功能都没有了，造成整个地圣地都变成污秽之地。最后你看到上帝的心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节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什么？一人，几个人呢？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几个？一个就好。结果找到还找不到啊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却找不着一个。画起来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今天神也对我们讲，我在寻找有没有一个人，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我要他站在破口，然后做什么事呢？重修城墙，重修城，因为城墙倒了，要有人来重修城墙，然后呢堵住那个破口，不要让恶者再来做破坏的工作。这可以说代祷者，也可以说祭司，也可以说今天人人皆祭司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起来祷告。好，这是上帝的心啊！上帝盼望透过你我来重修城墙。好，结论来讲，耶路撒冷也代表今天被神呼召出来的教会。教会会不会可能变成这样子呢？答案是可能，败坏哦，堕落到什么？让神伤心啊！读了这个，我们要悔改。谁是教会呢？就是我们了。教会有破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去堵住破口啊，不是骂破口啊。教会的城墙有什么？有倒的，谁要去把它 build up 啊？建造起来？我们呢？不是骂城墙谁倒啊，谁负责任？我们要赶快去做这个工作，这是神要做的事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轻忽神的家，也不要指责神的家，我们要起来建造神的家，我们要堵住神的家的破口。神正在寻找这样的人，愿神寻找到我，寻找到你，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。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了二十二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相信您透过了旧约也开始也引导我们，直到新约也是一样，人的心越来越坏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紧紧的依靠着你。特别我们这个世代很多的心是被污秽的，被污染的，被世界的垃圾侵蚀的，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。主，我们自己先悔改，我们不是指责别人，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审判的日，这一天会来到的。我们知道在世上日子70年，强壮可到80年，短短的日子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奖赏，或者永远的咒诅。我们今天就要做正确的选择，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控告别人的人，成为为别人祷告的人，代祷者，补墙的人，补住破口人，重修城墙的人。愿神使用丰富教会在台中这块地，能够大大的洁净，成为美好的祭祀的功能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